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呢，我们再请潘晴先生来继续来做我们的客人，还是来谈人权生活的问题。上一次这一集呢，因为这个题目很庞大，我们没谈完。今天我们要继续谈，今天谈什么呢？现在全世界啊正在发生的有两个火炬在世界各国的传递，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对啊，
你刚才上一集讲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首例，第一个的叫人权生活，
对啊，
上集讲的。那么这一集我们就问一个，除了你人权生活之外，现在北京奥运呢，他们有一个传递一个传统性的火炬，啊，是一百年来一直在传统的。而这两个火炬呢，在世界各国同时在传递，而你们这个人权生活呢，传递了一年了，八月份，就半年多了，
对，大半年，
大半年，我记得八月八号。那么传递的时候是那里去点火，当时的点火的时候，整个奥林匹克村呢是很完整的，历史上保留下来的、这个、对不对、
对。
可是在你们点过以后走了，发生了个大火，
就在八月份。对，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可是一年之后啊，北京奥运也去点的火、点不起来了，这是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现象让人们要思考，为什么老天会这么安排啊？
哎，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关注啊。尽管大陆可能有些朋友呢，他不敢讲，但心里面在嘀咕。
对。
为什么就说这个突然在中共要举办奥运的时候，围绕着他这个把火炬啊，我是直截了当的讲的，我觉得他的把火叫围火。
围火。
围。
哦，也可以叫围火。
围火。
我可不可以把它叫做鬼火？
可以。那个为什么叫围火啊？我称之为围火，就是说它第一个围是它完全背离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
对。
第二个围呢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人权生活在雅典的点燃的是8月9号，去年
8月9号
啊。
接着你在场了吗？
我在场，我是参加这个人权生活首点仪式的啊，这个人之一。那么在8月23号。左右吧，就是20几号，希腊发生了一场这个也是空前的
大火，
一场大火，森林火灾。
我当时看到的新闻报道，全希腊的救火队啊，
全部
都赶过去了，
对，
连别的欧洲国家还调了救火队，还是扑灭不了。
对，它是一种我们讲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
对，
他们理解自然现象，那么自然嘛，人们中国人很容易联想。是老天火啊，天火发怒了啊！这把火烧到哪里呢？很蹊跷，这把火烧到了那个就是叫奥林匹亚的那个遗址
啊，
离了多远呢？烧到了那个遗址前面的2米，
只有两米。
这个大火没有进那个遗址，突然停止了，把传统的奥林匹克这个运动的取火点就前面的那个草坪全部烧掉了，
全烧光了
啊，全部烧掉了。但是这个火是有神性的啊，有灵性的。它到了这个遗址前只有2米远的距离。这个火突然止步。
也没有人去救它。
当然。
救不住吗？
救不了的火。
对。
那个你像全国家消防队还有欧盟很多国家都去援救啊，它仍然止不住。那么它把那个传统的取火地都烧掉了啊。那么我们就你问的那个题目很好啊，为什么说北京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火炬啊，它本身是奥运的一个正常的传统仪式。
对啊，传统的。对，
我说一下啊，第一届这个不吉祥啊。为什么不吉祥？第一届的这个第一次采用圣火传递的国家是哪一个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很多观众啊，第一次去举行这个奥运圣火传递的国家就是柏林，德国，纳粹
德国。
哎，纳粹德国。
哦，是德国人去取火。
对，是1936年的这个柏林奥运会啊，才开始在古希腊的啊，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这个遗址取火，
哦，
才开始了延续下来这个所谓奥运这个火炬传递的仪式
啊。
而第一次这个火炬是由3000人接力从雅典传到柏林，
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过程。
那么这就很有意思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共那个电视台叫 CCTV 啊。他的拍出的画面当中非常明显的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讲的就画了鬼魂。
哎，这很奇怪哎。
对，
我们在网上看了一个照片呢，是打出来 CCTV， 是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画面啊。
对，
一个女神拿来火把， 可是在他的右手边呢、啊，有一个小鬼头，穿了黑黑长袍，在那里晃晃过来晃过去。当时人们看到，哎，很奇怪。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眼睛是可见光的，是非常窄的，有些都是看不到的。可是照相机的感光的光谱比我们宽，他看到了，把这个鬼魂照进去了。可是我当时我就想，哎，你这么神圣的一个火把交给这个女生的点的时候，这个鬼跑出来，什么意思啊？是来抗议呢，还是叫你不要点呢？当时我就看到了报道，点了，他们点是拿一个大镜子，对不对？对着太阳来照的火，
把个火一个聚火盆，
一个聚火盆
啊，聚火盆，对，
点了三次没点着，要么就是下雨，要么是天气不好没有太阳出来。
他是这样啊，他从20号开始取火
啊
啊，他为什么我称他是伪火啊？
啊，
就是20号，他是每天取火一次
啊，
只有一次取火成功是在22号
啊，
所以24号名义上对中国大陆直播的 CCTV 那个直播的
啊
那个火。
啊啊，
它的火种是用的22号的火，
哦，
它是从那个火罐里取的
火，火罐里取出来，哎，不是直接点的。
对对对，不是天火，应该讲啊，
啊，
不是天火，因为它是什么呢？中国一句老话就是不是那个时辰。
哦，那这个里边呢？
对了，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讲这个现象啊，在人们的概念里边，在我说的理解里边，老天好像在操纵这件事情。
我想是这样的，就说是。中国一句老话嘛，是吧？这个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人心是天心的一个反应嘛，
对，
对不对？比如讲这么蹊跷，在这么这个，比如说隆重的啊，你在讲奥林匹克这个比赛嘛啊，这么隆重的一个取火仪式上，居然他在24号所谓那次正式的仪式上，他没办法取火，他不光没办法取火，他不敢取火，他用了一个备用的火罐来点火，
啊，
但是他对大陆电视直播的时候呢，他说是直播点火的仪式，
这是假的了，
假的，哎，
好，
这很。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先你这个火啊，你人权生活已经走了几十个国家，
对，
到处受人欢迎，不但参与的人扩大，可相反，你看北京的火炬啊，到哪里都受到抗议。今天伦敦发生的一件事情，
30多个人，
500个人去抗议。
对，
英国派了2000个警察来保护这个火炬，结果还有人要去抢那个火炬，要把它冲掉。可见这个火炬啊，不是人们想要的，因为你啊，共产党啊，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呢，啊，开枪杀了西藏人，所以西藏人来抗议，这是很正常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刚才你提到柏林的事情。柏林是第一次去点那个圣火，对不 对，
对， 对， 对？
好，那么我们来谈谈柏林奥运会，也是受到人们的抵制啊。现在北京奥运会也受到人们的抵制，我们来把这两个奥运会啊来比较一下，有什么样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在整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啊，最有可比性的就是柏林和北京这两届奥运会 啊， 它的相似性非常强。
那现在一个可比性，我所看到的，柏林奥运会那个时候，希特勒是狂妄的，要是要把犹太人作为2等公民送到集中营，
是
啊，迫害他们。那个叫做他们要用这个来表明希特勒这个民族热门民族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啊，犹太人是一个2等公民，要把他驱逐出去。而现在你看看北京奥运会在举行之前呢，北京中共政权下令屠杀西藏人。你这两个事情摆在一起，人家一看呢，哎，
很自然就联想，
就自然就联想起来了，
自然就联想。
为什么这么明显的？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同样是那个火炬引出来，到了最后啊，我还听了这么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你看，在雅典那个希腊奥运会结束的之后，在闭幕式的时候，要把奥运的火种这个灯啊，应该传递给北京这一个代表团。结构的火啊灭掉了，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灭掉了，所以给人们有两想，哎，这是不祥之兆吧？
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它其中发生事情很多啊。24号在中共所谓点火的那个仪式上啊，它没办法，它只能提前，因为在12点钟以后，希腊下起了暴雨。
哦，下暴雨。
下起了暴雨啊！它这个火种取种按照仪式呢，它必须传递到一个火盆。一个比较大型的火盆啊，传递到雅典，它是在奥林匹亚， 奥林匹亚到雅典有60公里
啊，
它要传递过来了啊。它传递到这个雅典的时候，去点燃那个火盆的时候呢，已经是瓢泼大雨了。当然，它那里面有自动点火器的啊。实际上，它这个火已经灭过好多次了。它不过是它这个
用打火机点的了。
它不，它那个火炬是高科技的，这个制作的啊。
对。
为什么我说它是微火呢？它里面有自动点火装置，就说它可以保证这个火一直不灭。但是这是不是真正的来自神的意志呢？
所以这个
就看得很明白。
那么还有一个，你希特勒办了个奥运会之后啊，走上了一个发动了第二次战争。
对。
走上了希特勒法西斯道路。
对，
所以人们心想，你中国现在选择奥运会有，你的方向会比走上什么呢？你中国这么积极的扩张军备，这么样对西藏人屠杀，这么样的威胁台湾，啊，甚至于发展的武器啊，是超过要打台湾所需要的一些武器。那人们问你发展这个武器，为什么？又是在现在拼命要推进这个奥运会之后，人们想你会是不是走到希特勒的道路
啊？他比希特勒还要恐怖啊！原因是什么？希特勒那个时代啊，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给整个欧洲、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重大危害。但是人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是原子时代，不是核武器时代
、
而今天的中共，它不光具有就是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所有特性，它另外一方面在21世纪，它掌握了大量的杀伤性武器，所以它未来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将远远超过当年的纳粹。
希特勒借助于柏林奥运会，
对，
把自己膨胀起来了。哇，希特勒兴盛，这个德意志兴起，重新站起来了，兴盛起来了。中共也想通过这个北京奥运会，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啊，表明我的共产党统治着中国，把中国兴盛起来了。这个是不是隐藏着非常危险的一个前景啊？
当然啊，如果人类不健忘的话啊，就是去这个上一个世纪，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还记忆犹新啊。那么在现在我们面对北京奥运的时候，人们一定要从柏林奥运汲取经验和教训，就是说姑息一个专制的、一个独裁的、一个商人的政权，去举办一场为他的统治涂脂抹粉的这样一场奥运会呢，不光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灾难。如果不相信的话，前车之鉴啊，摆在那个地方。我相信，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共的那个狰狞面目啊，它越来越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而全世界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他们盲目的对于北京奥运的那样一种那样的一种追捧吧当中清醒过来。
所以为什么人们现在从人权生活这个人参与的人要越来越扩大，
对
中共的人权呢已经越来越深刻的了解，所以要拼命的支持人权生活而反对北京火炬到处流传，这个现象可以来说明了。
不错，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潘金先生，你从万里，
谢谢吴凡先生，
从大西洋走跑到美国来来参加我们这么一个节目，非常高兴替这个节目呢增加光彩，谢
谢
你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谈到这里。
好，谢谢。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谢谢。